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进步，我们的新心年新心灵同样的健康。今天就是想用一篇的诗篇跟大家去庆祝新年的时间，因为刚刚我们主席读的这篇诗篇就是诗篇95篇，就是一篇犹太人他们用来庆祝新年的一篇的经文。想借助这篇的经文，我们一同的思想我们基督徒过新年的时候有什么可以跟俗世的庆祝有什么分别，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基督徒过新年的时候要有什么要做的，我们可以称得上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新年庆祝。这篇的诗篇刚才说是犹太人他们新年所念的诗篇。犹太人念他们庆祝新年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寒冷的季节，因为他们的新年的时间就是同时是吹角节的时间。我们看一段经文，后面David 帮帮忙可以吗？我这个不灵光，新年不灵光就没有用了，可以掉了。谢谢。我们看到在利未记23章23到25节里面，就是说到犹太人他们守这个吹角节的一篇的经文。当中就是摩西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就是在七月初一那个时候又守这个吹角节，又守回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要将这个可祭献给耶和华。没有错，犹太人的新年是在七月初一那一天，所以是在大概在我们的西历就是九月十月的时间，就是秋天收获的季节，是一个开心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收成的时候，是庆祝就是神的供应。那一天就是吹号角，就呼吁众民聚集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停下所有的工作，他们哪天是要守安息日，同时间要上神献祭。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很高兴的情况，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献祭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的95篇的时候有很多的用词是提醒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敬拜他。好像说第一节又要上整我们的磐石欢呼，第二节提到我们要感谢他，要向他欢呼，第三节说我们要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我们呢要在神面前去敬拜我们的神。这些我们都很熟，我想我们每个礼拜到神面前去敬拜，这些我们都不陌生。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的诗人他提醒百姓要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这个王的位置是怎么样来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创造的神，是第一点。我想这个就是不行，我们一起叫你换的时候就放我换一换，好不好？再一下，再按一下。神是创造以色列的王， 因为在经文第四到第五节的时候，诗人形容神他创造，他创造高山，他创造海洋。同时间，诗人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告诉我们，就是每一样神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你看经文，山的高峰、海洋都是属他，因为属于他，因为这是这些是都是神的所创造的。到第六节的地方，甚至众百姓要在神面前去举身去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里诗人很强调，就是当神创造的时候，他创造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也被他所创造的，应该在他面前去敬拜。这一点我们也听过耶稣说，如果当我们不敬拜的时候，石头也张开口要敬拜神。所以经文到第七节那里说，我们是他手下的民，所说的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度是属于耶和华的，应当来到神面前去敬拜他。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可能我们很难感受到这一个属于神要应当敬拜神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们都是自由的人，现在的文化，现在的社会都是民主的社会，人是平等的、自由的，我们不是属于任何的人，我们都不习惯，不像当时的时代，很多人是做这个劳仆的，做劳地的，是有这个主人去在他身上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不习惯，我们不晓得，这是当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更高的位置的一个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心态。相反的，我们很习惯就是拥有东西，对吗？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就去买，买来的东西就是属于我的，我就有这个自由，而且是有个这个权去决定怎么样使用它，我可以怎样用它，也可以滥用，也可以。而且我们可以想，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就玩画画的画家，我是图画，我画一张图画的时候，这张图画是我创造的，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它卖掉，这钱就归我所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并不熟识，就是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的应该有什么的感觉。我们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就是我们很乐意的接受神的拯救，耶稣的救恩，赦免我的罪，我信他就接受。但是说到当我们接受主之后，得到救恩之后，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救主，这是救我们的主的后一个字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愿意，就是我们要在他面前顺服，要照他的意思去做，无条件的去跟随他做门徒的时候，这个就比较有大一点的困难。但是这里诗人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是神所造的时候，我们是属于他的。这好像上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经常的念，就是如果人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经历的这个改变，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更新的经历， 但是我们要念到第十八节才看到，同时间保罗是强调这一个也是一个神创造的过程，因为第十八节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本来是死在我们的罪恶罪的当中，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是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新的生命。从没有的到现在有的，是神一个创造的过程。但我们可能说是不愿意接受啊，我们要属于神了，我们要无条件跟随他了的时候，很奇妙，诗人就是用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去形容我们这个，或者是这个神他的作王的那个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在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当诗人去形容我们是他的子民的时候，前一句这样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当提到神是王，我们要跟随他，是他的子民，属于他，要服侍他的时候，侍奉他的时候，在诗人同时有这个的描写，就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这几个关系就改变了，不单单是一个靠着权柄去控制或者是统治的一个关系，同时间他是牧羊人，他是关心照顾他的羊群，神看顾我们，神作为一个创造主，他是做一个王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高位上只是把他用他的权柄去统治，去控制我们，他同时现在是看顾照顾我们每一个需要。我每一次想到羊这种动物的时候都觉得很奇妙，因为羊这种动物它没有很坚毅的牙，而且就是脚没有，也没有很厚的皮，或者是什么都来保护他自己，他没有攻击的能力，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跑也跑得不快，要逃命的时候也不行。这种动物为什么可以生存下来呢？你没有想过，在这个大自然的世界里面，就是药物尝试的这个世界里面，这种动物为什么可以生存下来？我想就是神要用这种动物向我们启示，就是怎么样去跟随他。羊虽然没有什么可以个人之处或者是什么保护自己的能力，但是羊有一种很特别的特性，可以让它生存下来，这是它懂得去分别牧羊人的声音。有一次有两个旅客去旅行的时候，来到一个农场，农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动物，他们来到时候已经傍晚了，他们看到牧羊人从远去就是回来带领就他们的羊群回到羊栏里面。这两个旅客就看到三个牧羊人都是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时候回来，但是他们的羊都回来的时候都放在同一个羊栏里面。这两个旅客就很奇怪，他就想为什么这三个牧羊人他把他们的羊都问在一起，那明天早上怎么样把他们再分开三群呢？他们就十分的好奇，要看哪些牧羊人怎么样工作，所以明天一早他们就起来回到农场，要看一看那牧羊人怎么样把他们的羊群再分开。结果就是原来 十分的简单。每一个牧羊人回来要把羊群带出去的时候，他只要发出一个声音，很自然属于他的羊就一级一级跑出来跟着他去，那些不属于他的就动都也不动。所以第一个羊牧羊人回来的时候，他发一声，他的羊就跟着他跑掉。第二个牧羊人回来的时候，他也发出一个声音，他的羊就跟着他跑。第三个牧羊人来了之后，说剩下的都是他的，也跟他跑去。所以羊这种动物很奇怪，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但是他懂得去听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当诗人用这个图画去描写我们是神他草场的羊的时候，所说的就是我们要做神的子民，我们要做神的属于神的时候，我们所靠的不是什么条件，不是靠我们有地位、有钱、有什么的学问，或者是有什么的权利，不是。我们要属于神，我们要跟随神，只要听他的声音，懂得听他的声音，就是他的羊，就是他的子民。这一点对于很多现代的一些有学问的人更难去接受。我读书越多的，懂得越多的，就觉得哇，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我们人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发明、很多的创造、很多的学问，为什么是神的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去追求学问，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花时间去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有什么是我所不了解的？下一张的投影片。再下一张，你看过？我一按这个就黑掉了，所以我不能够用这个。你帮忙去。我们是对，再下一张。对，在希腊的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大概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四百年的时候，他在希腊的文化里边很大的贡献。他的陶笛当中有一个柏拉图，也是很出名的哲学家。他很高的学问，对西方文化的这个的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也有一句的名言，他是这样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啊，就是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很大学问的人，他竟然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更这样说，他是不要妄自尊大，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人，我们有时候很多的学问，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察现不到，我们其实从世间的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在他的那个墓壁上，他这样写，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做人最大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同时间下一张陶影片，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我们的万事的 是表孔子也这样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人对生命的意义还没有完全的把握，要怎么样去想生命之后的事情？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对于生命的问题有一些的答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生存在世上，因为是要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世界就往哪里去，我们有救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与神同在，在永恒里面。这些的盼望，这些的把握，这些的应许从哪里来？不是我们去发明的，这一些答案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吗？所以我们都很像羊一样没有答案的，我们凭自己的能力的智慧，对生存的问题，对人生的事情，在生命之后没有答案。我们的答案都是从神的启示，从圣经而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很苍凉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懂得听神的声音，我们就有答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做基督徒，我们跟随神，要蒙神的祝福帮助，只要听他的声音。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有答案，因为是神对我们的说话。我们只要听他的声音，听他的话，我们就有这个生命的方向。这样说可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一直以色列人都做得不好。当我们看经文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西元怎样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就讲到第三点，就是呢，做羊也不容易。下一章，因为当诗人说“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一直没有听他的话。从当那个诗这篇诗篇有些学者是认为是大卫所写的，诗人的大卫就是他生存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懂得怎么样去听神的说话。为什么？不要那么快，再回到上一章啊，太多了，再可以往下一章，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户的嘛，这个马户的表示。以下的经文就解释为什么作者这样说，以色列人一直还没有听神的说话。我们看到在第八节之后，可以往下一章去。第八节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一件事情，他们在米利巴的地方，在旷野的玛撒的地方不听神的话。这件事情就记载在去埃及记第16章的经文。16章我们看，你们可以回去看17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他们在这个米利巴的地方没有水喝，叫埋怨神为什么带我们出来这里要死掉在旷野里边。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间 但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刚离开埃及，刚得到自由，离开的法老王子的控制的时候，他们在15章就庆祝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看到法老的军队在被红海的水所埋没。你看到在经文记载就是，摩西的姐姐就是Mary Ann 在庆祝，在唱歌，在跳舞。当他这个民族刚刚得到自由之后，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度，他们的历史刚刚开始，那一刻已经不听神的话。他们经历过神怎么样去用石灾把他们拯救出埃及，也看到神把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的就过红海。他们认识经历过神的作为，神的拯救，但是他们经历过认识过之后，还怀疑神，还埋怨神，还试探神。这个民族从他们刚开始跟随神的时间，一直到大卫的时间，还没有懂得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这篇诗篇最后一句话是一句很重的话，最后一句话就是神这个宣判、审判这个话，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可以这样想，就是为什么一篇新年的诗篇，他最后一句话不是鼓励的话，不是庆祝的话，不是欢呼的说话，是一句很严重惩罚审判的说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里面。为什么这样的？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犹太人他们过新年的这个节期的那个程序。再看下一张投影片，我们看到就是犹太历。七月第一天吹角节是他们的年初一，这是新年的时间。然后在七月初四，这是赎罪日，这是他们过新年的那个日历。再看下一章，但是在这个吹角节跟赎罪日中间的10天时间，他们称为可畏之日。可畏之日的意思就是强调神的审判。在这十天里面，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会跑到会堂里面去祷告，去反省，去认罪。但是他们不会听电话的。一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这10天里边，他们会跑到这个库场，就是从前圣殿所剩下的外墙的一部分。他们跑到这个库场，在这里呼吸、祷告、认罪、反省。经过这10天的认罪反省之后，第10天就是赎罪日，大祭司就会洁净自己，然后为众百姓献上这个赎罪祭。最后，他就跑进那个至圣所里面，把羔羊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为众百姓的罪祈求神的赦免。 第四天就是一个庆真正的庆祝的时间，因为他们庆祝得到真正得到自由，他们罪得到赦免，得到洁净的一个时间。所以在犹太人的他们过新年的时候，很强调在神面前有反省，有一个更新的经验。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按诗人的意思，每一年的新年认罪悔改献祭确罪，但是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在神的眼中没有做到听他声音这件事情，这些的庆祝这些的献祭要用吗？我们过新年的时候，每一年都立志，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有新的进步，有新的改变。但是每一年的新年过去之后，这些愿望就发生吗？我相信当你的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对于新年的感觉就越来越轻，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有几个愿望，但是靠着这些庆祝 的事情并不带来我们改变。全道师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如果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新年怎么样带来新的改变呢？也就是人的困局，很盼望有更新，很盼望有改变，很盼望可以进入安息的里面，但是凭人的能力人的学气我们做不到。虽然以色列人有神的启示，有神的律法，有这些祭祭的仪式，但是做不到，帮助不了他们去跟随神，听神的声音，得到的安息。那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更新的盼望在哪里呢？在下一张 PowerPoint。 最后一点我想说，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庆祝新年，我们要超越犹太人刚刚做一些仪式上的反省认罪是不够，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其实答案已经刚才念过，在哥林多后书，当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已经提到，我们在基督里才是信教的人。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的，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里面有很多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经文，我们这里看到第三章第十节，第四章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有四处地方都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哪里神很一些沉重的说话，包括他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里面，他们心里埋伏，并不晓得我的作为。两次说到他们不能进到我的安息里面，你们禁欲还就听他的话，不可以硬着心。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第四章这里，作者就是要回应诗篇九十五篇这个困句。人的能力不能够带来释放自由，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作者给我们一个答案，人的盼望，人的更新的盼望是来自 他一张 PowerPoint。 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往天上的祭司。地上的祭司他会在地上献祭之后进到至圣所里面，为人民去赎罪，把血洒在这个世人座上面。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受洗，他自己做这个赎罪祭，然后他死亡，第三天复活，进到天上去，他到天上的至圣所，天上的圣殿，为我们神面前祷告，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跟这个赦罪。所以第十六节就说，我们因为耶稣这个作为，我们可以到他的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到天上去，并且我们可以有这个确定，我们得到这个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人的能力做不到的东西，人的能力不能够带来改变更新，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靠着他我们可以随时到神面前得怜悯，得恩惠，得帮助。我们的更新的凭据都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庆祝新年的时候，我们也同可以盼望新年胜救人，我们可以盼望新年进步，我们可以盼望我们的立志可以成功。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才来做。所以我们基督徒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起，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要高举耶稣他的救恩，他带来的结果的提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真正的庆祝新年。所以我真的很衷心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恭贺大家新年进步。在主耶稣里面，我们2018年比以往都进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活出一个真正的新的生命，真正的得到更新。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在天上的，在神的右边，每一时刻都为我们祷告，每一个时刻都为我们祈求。我就现在祷告，求神的祝福、恩惠、恩典，每一样美好的事情都靠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会众身上，让我们的会众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更蒙神的恩惠，更蒙神的祝福，我们更愿意全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好像羊一样跟随他的牧羊人。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大牧者的保护当中，我们的就得到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供应，我们并且有真正的安息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